本期视频咱们聊名侦探平儿。我们之前有一期是聊过平儿的，那一期的关键词是去他的十大体，还记得吧？我不喜欢十大体这个评价，因为我觉得在《红楼梦》当中有些大体啊，大可不实，很多都是编出来欺负这个中下层老百姓的啊，尤其是这些丫鬟们、仆人们。但是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好像我不喜欢平儿这个角色，错了，我只是不喜欢十大体这个东西。我喜欢平儿是从这一回开始的，我觉得这一回身上平儿展现出的品质比那个十大体啊要强他千倍万倍。这里面不但有对这个案件的缜密的破获，同时他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也十分的得人心。有些人的面子没有必要顾及，但自己的这份善良却非常值得我们体会。这回破了一个什么案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大观园饮料案。反正两个好喝的饮料，一个叫玫瑰露，一个叫茯苓霜。故事呢要从小厨房开始说起。哎呀，这个小厨房啊，那真的是一个是非之地，那事儿可多了去了。小厨房的话事人柳家嫂子有一个梦想，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柳五儿可以进入怡红院当班啊，所以托人找关系就想办入这个怡红院。因为她得知一个信息，说怡红院有一个规矩，只要贾宝玉结婚了，哎，整个这个怡红院当中的小丫头们就都能放出去获得自由身，出去自己选择配偶啊，自由婚嫁，这太好了。所以他就打算让自己的女儿进去。他托关系找的是谁呢？方官。哎呀，方官呢虽然说品级比较低哈、啊，在丫鬟的体系当中，他应该是跟佳慧啊、坠儿啊他们大概是一个品级的，但是人家人红，对吧？你别管人家职位高低，方官那在整个怡红院平汤，谁都不怵。你就说咱们今天这个关键事物玫瑰露吧，玫瑰露可不是一般物件。你像茯苓霜吧，当然也是好东西，但这个茯苓霜呢，往往是一些大臣来贾家送礼物，主人家要送一个，门房啊仆人也要送一个，这算是一个潜规则漏规吧，主人也不太会管这些事儿。但是玫瑰露那可不是谁都能送得起的，玫瑰露是出自宫中，而且每次都是蒯出来一勺子喝一小点儿。人家方官就因为自己跟刘五儿关系好，他就可以直接问他的主子贾宝玉要，他都不是问袭人要啊，直接问贾宝玉，来，玫瑰露给我点，姑娘我要送礼，好吗？我的闺蜜很喜欢，来点吧。这个玫瑰露就整瓶拿出来了，哈哈。所以我觉得刘嫂子托的这个人啊还是可以的。当然了啊，这个刘嫂子啊，她也不是只巴舔方官一个人，她是对整个怡红院都不错，但是有些人就看不惯了，比如说莲花。莲花是迎春房里的小丫头，她呢代表思琪来小厨房要一碗炖鸡蛋。前两天我嗓子特别疼，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就主要靠这个炖鸡蛋活着了。这个炖鸡蛋上啊，撒上点香油，配上点葱花，滴几滴酱油，还是很好吃的。这就算我的病号犯了。思琪跟我一样用嗓子比较多，估计嗓子也是不舒服吧，想吃这个炖蛋。但是那刘嫂子不给做，现在厨房没有那么多东西指引你们这些二排小姐。但是大家想想啊，莲花作为一个办事小丫鬟，不管什么原因，你这个事儿是没办好，回去之后你觉得他的主管领导会体谅他吗？所以他就很着急，他就说前天怡红院的小燕儿，他给晴雯姐姐要吃的，你就给晴雯姐姐能要，那我们思琪姐姐为什么就不能要呢？哎，这话问到脸上了啊，你不能区别对待啊。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刘嫂子就是自己贴钱，她也得给晴雯吃好，怡红院她是有求人家的。但是莲花毕竟年纪太小，跟刘嫂子这样的老炮啊她是斗不过的。刘嫂子来了一个斗转星移，转移话题，她不提晴雯，她说探春、三姑娘和宝姑娘，就是宝钗，她们想吃个什么东西都得拿钱来，而且呢那个钱给她不是小钱，比如说啊点一道菜直接给一桌子菜的钱，对吧？人家你看，比如说人家点了一个油盐炒枸杞芽，人家就直接给了500钱。你看这个三姑娘跟宝姑娘还是很会养生的啊。哎，说这个枸杞呢，你看这刘嫂子多会转移话题，人家问怡红院，哎，你说秋爽斋和恒芜院，所以莲花是完全被搅乱了。这个时候思琪派人打发来催，说你死这儿了啊，半天怎么不回去呢？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困难说得更加的严酷一些，他就又添了一些话，肯定这里面加了一些，比如说啊，思琪你算老几啊，你怎么能跟人家晴雯比呢？你还想点菜，你是谁啊？想要转移火力。
我都看见了，他偏说没有，后来被我翻出来了，我看他是诚心不给姐姐吃。
接着他们报了东升的名号，还挺嚣张，你们包皮。
妈的，他们真的把我们看得远远，
真的。
走，跟我进去。
哪个是老板？
动手啊，还等什么？香 里、柜子里，所有的菜蔬都丢出来喂狗。
你这是成心玩我，
我就去管你怎么样？
思琪听了，那是怒向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刘嫂子，我跟你不共戴天，上天追你凌霄殿，下海打你紫禁宫，必须跟你拼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思琪的全武行表演，这回把思琪气够呛，蛋也没吃上。但是人家刘嫂子呀，对这些事情并不放在心上，惯看秋月春风啊，心里面跟没事人一样，打发自己女儿喝了一口汤，吃了半碗粥，就把她之前从她哥哥嫂子家得来的这个茯苓霜交给这个方官了。五儿跟方官关系好啊，他得了好东西就赶紧想着跟自己小伙伴分享啊，当然了也是有求于人嘛。但是非常不巧，这一回刘五儿私自进入大观园，被他母亲的仇家给堵住了。他母亲的仇家是谁呢？林之孝家的。我跟大家来细讲一下这个刘嫂子跟林之孝家的之间的恩怨情仇啊。这是大观园当中的两派斗争势力，从哪儿看出来的呢？其实不是从这一回，是从第73回，就是贾母整治那赌博事件。大家都比较把关注点集中在迎春的奶娘这件事情上了，所以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刘嫂子不太想给思琪做这件事情？除了小厨房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和他一心向着怡红院以外，他对于迎春房里头的人啊也是有一些看法的。能在大观园这些丫鬟婆子当中能开设赌场大头的，这是一般人吗？那一定都是一方势力，他有一定的人气。大家还记得这个小厨房后来有一度时间不是被秦显家的给占据了吗？秦显家呢马上就开了一个局啊，要一块吃饭，你就可以感觉到平时他们经常在这个小厨房里头聚。这小厨房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们分析一下啊，当时贾母处理了三个人，一个人是林之孝家的亲戚，一个是刘嫂子的妹妹，一个是迎春的奶母，对吧？迎春奶母这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过，大家想想那两个赌博大头，林之孝家的亲戚，那你说背后是谁？那刘嫂子的妹妹呢？这还用我说吗？这三只赌博大头的背后势力，迎春的奶母是最弱的，她是最没有什么势力的。最大的两头势力其实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一个是刘嫂子。刘嫂子很强的，你开玩笑呢？所以大家想想啊，想去怡红院的也只有两个丫鬟，一个是林之孝家的女儿林红玉，就是小红，还有一个就是刘嫂子家的女儿刘五儿。所以说不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背景他都能往怡红院送人的。刘五儿和林红玉本身两个人都是出类拔萃，再加上家族背后势力如此之强大，所以其实刘五儿这回碰到林之孝家的，大家能感觉到吗？他也自己心里清楚，这林之孝家的一定会难为的啊！这是上一辈之间的争锋，这小一辈就要吃瓜烙。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好像就是受冤枉，不是那么简单啊！你看这个就好比看这个权力的游戏，对吧？几大家族他们都看上了这个怡红院，怡红院就那么几个圈儿。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候林之孝家的实力还是强于柳家，所以你看小红人家是先进的怡红院，对吧？人家本来就是怡红院的啊，只不过是小红人家自己有自己的目标，自己主动离开怡红院了，这才有了一个空，柳家的才有机会想把自己女儿搬进去。林之孝家的实力还是强的，林之孝家了就把他堵着了，就问他你干嘛来了。这个刘五儿啊和小红不一样，刘五儿和林红玉其实都是林黛玉的一个分身写法。《红楼梦》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林黛玉的一个影子，比如晴雯她是一个影子，林红玉刘五儿其实也是。但是林红玉呢，她是林黛玉聪明伶俐的那一面，说话非常的利索，思路特别的活络，脑筋特别快，这一面林黛玉有这一面，对吧？刘五儿呢，她就有点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心思比较重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刘五儿经常就劝她妈妈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到处送人啦，怎么怎么样。但是她妈跟她说没关系，小厨房这一块你妈是话事人，这点事情咱们还是能办好的。所以刘五儿有点那种两派相斗牺牲者的这种感觉。刘五儿自己呢就有点紧张，他也不好什么事情都跟林之孝家的说，所以他这个回答呢就显得磕磕巴巴啊，人又鬼鬼祟祟，所以林之孝家就把他抓住了。林之孝家的这个时候他自己身上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王夫人屋里的玫瑰露丢了，他要查，这就是相当于手里头有了一份权力。查不查的准不重要，关键是这个权力要使用。哎，所以他一看这儿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又是我的政敌家的女儿，那就把他拿住吧。再加上前一段时间刘嫂子不是很嚣张吗？得罪了很多人吗？所以说什么小蝉呀、莲花啊，就全来了啊，落井下石，把他给抓起来了，就带着刘五儿去他们家抄家搜东西，就搜出来了茯苓霜，装搜出来了玫瑰露。这下完了，这赃物就算出来了。其实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只要有一个人给刘五儿一个机会啊，让刘五儿把这个来龙去脉说一下。但是不是林之孝家的不给他机会，是贾府那些主子们，当时王熙凤不是病了吗，所以他们首先找的是李纨跟探春，他总不能这个时候都这么晚了找人家薛宝钗去吧，就先找咱们自己家的人。李纨就根本不管，而且当时呢他儿子也病了，就没心思管这个事儿。探春呢，探春洗澡呢，你这样赶上了，这还埋下一个隐患，就是后来这件事情还要跟探春有很直接关系，但是探春呢也没管。有很多红线家说这里面体现了贾府主子们的冷漠啊！你看你就这种事情很有可能改变人家母女一生的，你们就不能重视一下吗？我只能说啊，各有各的难处。你比如说李纨，她从来不愿意出头解决这些事情，她一个寡妇失业的，多一事真的不如少一事。而探春是曹雪芹不让她管，那有什么办法，她洗澡呢怎么管，这个时候就只能到了二奶奶那儿去了。哎，二奶奶呢生病，平儿出来应了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平儿，直接让凤姐处理，凤姐的处理办法书上写得很清楚，就把她娘俩打40板子，直接撵出去就完了，该卖的卖，该配人的配人就完了，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分辨的机会了。而且平儿也是这么传达的，听到这里刘五儿吓个半死，赶紧就哭啊，跪在地上求啊，就说自己是冤枉的呀。你说这件事情跟平儿有一分钱关系吗？而且家里面丢了东西，这个赃主被找出来了啊，这个人证物证反正看起来都在，多好的一个事儿啊，他马上就可以交差了。但是平儿他就是不嫌麻烦的，突然停了下来，他愿意明天再去问问方官真还是假。有人说这不就问一句话的一个东西吗，至于说的那么严重吗？在大观园当中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不是小事，你去问怡红院就等于说要跟怡红院扯上关系。哎，我们是读者，我们知道啊，贾宝玉可能不在乎这些事儿，但他手下的人不一定啊。怡红院里头没有心重的人吗？丢了东西你去问怡红院，你甭管是问什么消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跟怡红院扯上关系，大家想想坠耳偷东西把晴雯狠的呀，立时就撵。为什么？是因为做仆人的最忌讳跟这些是非偷盗扯上一丁点联系，要强如晴雯者不愿意，就不愿意怡红院被人说成是偷东西的所在。你把方官扯进来，方官能说清楚吗？他万一说不清楚的话，那不是又成了怡红院跟偷东西的人有关系了吗？这都是得罪人的事情。还有我们知道贾宝玉可能爱惜女儿不追究，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贾宝玉对女儿狠的时候啊？贾宝玉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整个大观园中最难预测的就是贾宝玉了，所以谁知道贾宝玉是个什么态度啊？方官又是人家的红人，这不好问的。但是平儿他就愿意揽这个事儿，这是一份担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一旦揽下去有一番波折就会出现。如果真的是像别人说的那样识大体，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大家面子都好看，就牺牲柳家一家人没什么呀，或者弄了就完了。但是平儿就没有这么做，他选择就是再给五儿一次机会，这个事情我亲自去管。哎，可惜刘五儿啊心比较重，内心又气又受了委屈，没喝水没吃饭也没睡觉，呜呜咽咽哭了一晚上，这是非常伤身体的，很有可能这就会埋下一个病根儿。第二天平儿的第二个阻力来了，就有些事情不是说平儿他自己想做就那么顺利能做下去的，即便平儿想出来主持正义都有人不愿意他这么做。所以你看第二天乌央来了一堆人，和刘嫂子他们母女不和的人就全来了。因为我们之前分析过，刘嫂子她是一脉政治势力，她的妹妹是可以赌场开一个大头的，所以这些人说是与他不和，就是跟他利益有一些冲突的人，就告诉平儿柳家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就传达一个意思，除掉柳家母女是我们的共同利益，你平姑娘应该考虑我们，你没有必要多一事。反过来讲，如果平儿不听他们的话非要去查，哎，就算查得水落石出，这些人不算得罪也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这对于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的平儿来说也是一次政治资本的损耗。但是平儿呢心中有大是非大丘壑，他知道这是关系一个人一生的事情，即便得罪了你们我也要弄个水落石出。他先一一答应着，然后把这些人打发出去，悄悄的，你看还不是大张旗鼓的留有面子，悄悄的来访谁呀、来访袭人。哎，不是直接问方官，袭人办事比较靠谱，而且有什么事情袭人可以缓冲，他们毕竟关系很好。袭人告诉他方官那儿确实是有路贾宝玉给他的，但是方官给了谁了呢这我不知道，袭人说的很稳健，还得去问方官。哎，你看方官就很咋呼，书上用了四个字叫虎天跳地，大家想象一个场景啊，方官就蹦起来了是吧，虎天跳地的，盲音是他送的。方官又告诉了宝玉， 平儿来找袭人就是不太愿意经过宝玉这一遭，这个事情不要再扩大化了。但是你看方官他就告诉宝玉，宝玉呢就出来当烂好人嘛，我应了我应了，都是我应了啊，都是我给的。如果你不细想，你就会觉得人家宝玉就全解决了吗？解决个什么呀？他能解决什么呀？平儿说了，你这话说的就不对，玫瑰露就算是你给的，这个茯苓霜人家说了是人家舅舅给的，又说是你给的，那怎么能行呢？你当我们是傻呀？说话秃噜反账的，是没有人敢说你不对，但大家心里能服吗？底下做事情不是这么做的，林之孝家的那一堆人是不会服气的，那以后我们的管理成本都得提高，我不能事事来找你应吧。所以他舅舅送礼这个事情你不能提。第二，那个玫瑰露的事情也没那么简单，现在不是你这儿丢了玫瑰露，是太太那儿丢了玫瑰露。啊，你说不是刘五儿偷的，那谁偷的？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案子破了，破刘五儿这个案子没意义。你看平儿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相的问题，它是个平衡的问题。你要让这些本来就对刘五儿有恶意的人服众，你不能光证明他无辜，你还得证明那个真正的凶手是谁，大家才不会说出别的话来。有人说，那你看这就得破案了。其实不用，晴雯就说了嘛，那还用破案吗？那就是彩霞偷的呗，彩霞偷给环儿了，那还用说吗？
太太那边的路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去的，你们可别瞎说。
也不是说晴雯就是火眼金睛，这件事情啊丫鬟们都知道。很多人说你们怎么知道的呀，这不是个人印象个人偏见吗？你这儿应该来一个那种福尔摩斯式链条推理啊，逻辑啊，个上啊。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大家相信直觉吗？这个直觉不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它是比那个什么逻辑啊更加高级的一种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平儿这些大观园当中的女性仆人，她们就有这种方式，而且百发百准，谁会干什么事情她们心里头清清楚楚，谁不知道是彩云偷的啊？反正彩云彩霞我们之前说了啊，也不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反正就是跟贾环好的那个吧，咱们就说彩云吧，谁不知道是彩云偷的，都知道。但是这还不是个真相问题，它是个平衡问题。就这种事情啊，你让福尔摩斯来了也不行，这就得是平儿。福尔摩斯他们只会找出真相，要论人心人性，那谁也比不过我们平姑娘。平姑娘把这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太太房中丫鬟势力的平衡。太太房中现在有两波势力，原来就有两波，金钏和彩云。大家想想金钏怎么死的，
金簪子掉在井里，有你的只是你的。我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去拿黄哥和彩云去。
我管他们做什么？
别忘了啊，他说的那个话的内容是揭露彩云和环儿，有些事情就不能拿到明面上来。其实金钏把这个事情翻在台面上跟贾宝玉说，当时就有些不妥，因为这件事情丫鬟们太清楚了，谁也知道彩云和环儿好，不自觉就透露出来了。因为金钏可能觉得贾宝玉跟他们不同吧，啊，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今天不跑题跑太远了，我们说回来。金钏死了之后就是玉钏，对吧？你觉得玉钏会跟彩云关系好吗？啊，我姐姐就是因为说你死了的，反正跟你有关系，对吧？所以当王夫人房里丢了东西之后，就是他俩之间要 PK。 玉钏当然知道是彩霞偷的，但是没有用，你们是两个敌对势力，你去指控彩云啊，外人一听就不可能客观，你必须人赃并获才行。而且平儿其实已经想到了第三步第四步，平儿呢不是玉钏，她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彩云置于死地的。人赃并获也很简单，直接去赵姨娘屋里头当场把这个东西搜出来不就完了吗？那还不是真相问题，又是个平衡问题。你说这个玫瑰露是怎么来的？很有可能是赵姨娘指使彩云去偷的，那么就会把赵姨娘牵扯进来，那赵姨娘牵扯进来，贾探春就也面子不好看。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啊，我们曾经讲过一集贾探春李家那一回，平儿呢是用来扎法子的，平儿是用来立威的。但是你看平儿往心里去了吗？平儿知道这件事情是对事不对人，他从来没有怨过探春一次，即便探春在人前给他不好看，他在此时也是想保全探春的面子。回过来想啊，如果探春面子太不好看，其实对他的主子王熙凤也不好。小姑子当家，他就算大获全胜也未必说你嫂嫂的好，那都得捧着。你要是给小姑子难看，那你说她会不会迁怒嫂嫂呢？反正人家婆婆小姑子是一家人，那你说这个嫂嫂处境得有多难？就说到底，书上写着的是平儿照顾探春的面子，这个也确实是有这层情谊， 但书上没有写着的，其实平儿也是在照顾他们家正在生病的二奶奶的处境啊。所以你想想这盘棋，这个思虑它下得有多大有多深远，这不是用识大体三个字可以概括的，这是一份善良。这个善良起于我对一个陌生小丫鬟刘五儿的怜悯，不希望她受冤毁掉一生，过程中又照顾了怡红院太太房里的各种丫鬟们的面子，还有保护了曾经难为过自己的探春，最后还保护了自己的主子王熙凤，这叫善良加睿智，这是平儿的主动选择，不是什么识大体。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里头啊，睿智的比例甚至高于善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对照组写法嘛，贾宝玉其实也挺善良的嘛，啊，这些事情本来也跟他无关嘛，但是他的睿智程度不如平儿，所以我愿意夸平儿睿智多过识大体。而平儿的这份真心也感动了一个人，就是彩云。当平儿像名侦探柯南一样啊，说出了他全部推理之后，彩云说，我承认东西是我偷的，我的事儿我来担，是赵姨奶奶再三央告我，我原来想着就是我打死不认，这个事过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我也不愿意看到有人被牵连，像刘五儿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我就不能装作看不见了。而且彩云还一度拒绝了贾宝玉替他去揽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大家想想这个不易啊，打四十大板然后拉出去配小子，彩云会好到哪里去呢？你觉得这个时候赵姨娘会保他吗？贾环会保他吗？这回这个案子不是以传统那种侦探小说复杂真相被揭露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而结束，而是真相本身并不重要，处处平衡才是艰难，犯罪者各有苦衷，破案者存一份体恤。好，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曾遇上几多风雨般，惋惜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淡，路上纷扰破。